地的走了很久，最后到了横跨小河的木桥边，河面上一片寂静，只有白色大石头下面的涓涓细流声，让人们知道小河仍然在流动着。河面上安静极了，风已经停了，周围一切都结冰，小桥上很危险，路面非常光滑。安妮特的思绪飞到了远处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松软的积雪下面藏着一大片冰，他的脚下一滑，向前扑倒在雪地上，疼得叫了一声。安妮特觉得脚踝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疼痛，他一动不动地在雪地里趴了一两分钟，刚想站起来，但是又疼得叫了一声，再次坐了下来。他知道自己的脚严重扭伤了，根本站不起来。有那么几分钟，他感到非常害怕。他独自一个人，晚上不可能有人来这偏僻的森林小路，天气变得越来越寒冷，除非他能够找到安全的地方，否则肯定会被冻死的。接着他想到，在高一点的山路拐弯处有一个小木屋，一个年轻的伐木工人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，假如他能够爬到木屋的门口，就可以请他们用雪橇把他送回家了。木屋并不远，他应该马上行动起来。他痛苦地在雪地中爬着，受伤肿起来的脚拖在身后，每爬一步他的脚都疼得很厉害，过了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。他的双手一次次按进冰冷的雪中，眼睛里也溢满了泪水。木屋看起来无比遥远，他能到达那里吗？他挣扎着来到道路的转弯处，这里的森林也茂密起来。现在他终于感到一点安慰，小木屋就在前方不远处，窗户中透出一点灯光。他觉得没有力气，一步都爬不动了，于是停下来靠在一个雪堆上休息一下。但是他马上又感到寒气逼人，只得打起精神继续往前爬。渐渐的，他一步一步靠近小屋，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，他终于到了小屋的台阶上。他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希望屋子里的人听见能够出来，但是没有人从屋里出来。于是他又挣扎着爬上台阶，精疲力竭地倒在木屋门口。他放松地叹了口气，然后伸出手来敲了敲门。没有人开门，小屋很安静，与积雪和一丝风都没有的树林一样的寂静。安妮特再次伸出手来，使出更大的力气敲门，还是没有人开门。小屋中没有一点动静，也没有听到有人走过来迎接他。他害怕极了，用一只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使劲地敲门，一直到拳头都酸了。他用最大的嗓门使劲地叫着，摇晃着拴上的门，最后他软绵绵地跌坐在台阶上，因为害怕而哭了起来。门锁着，房子里空无一人，屋里的小小灯光是为了吓跑小偷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人。恐惧紧紧地抓住了他，因为山里长大的孩子都常常听说人在雪地里被冻死的事情。但是恐慌稍稍平息之后，他开始快速地思考着，看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办法。住在这个屋子里的波道兹先生和太太留下一盏夜灯，很可能在晚上还会回来，但是如果他们去了下面的峡谷，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，那时恐怕就太晚了。安妮特已经感觉到寒冷从指尖向全身蔓延开来，也许稍微休息一下，她能沿着来时的路再爬回去。但是下一个木屋在距离很远的山下，积雪又这么深，这样看来她再等一会儿就必须动身往山下去了，这是她唯一的办法了。她无助地望着面前开阔的雪地，上面没有一点人走过的痕迹，在他的左边是连绵不断向下伸展的田野， 所有的矮墙、篱笆和小土丘都被积雪掩盖了起来。安妮特再次想到了自己的梦境，在梦中，雪地上的足迹一直延伸到那寂静的房子门口。他坐在小屋门口等着，还想到了别的事情。现在他终于知道敲一扇紧闭且无人回应的门是什么感受了。安妮特刚才敲门只有几分钟，但是耶稣却是年复一年的一直在敲门。他知道耶稣一直在敲门。安妮特停止了敲门，因为他知道房子是空的，但是也许布道兹先生和太太一直都坐在里面，他们听到了他的敲门声，彼此对视了一下，说有人在敲门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想让别人进来，我们假装没有听见，不要理睬他们吧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安妮特一定会特别生气，也特别恨他们这种冷酷的做法。然而他这样对待主耶稣，主耶稣却没有恨他，仍然爱着他，否则的话他就不会继续敲门，也不会还想要进来了。他认真地想着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害怕和孤单。但是当他抬起头来仔细地听，他忽然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，那声音很轻，却是所有山里孩子都熟悉的声音，是雪橇在松软的雪上滑过的声音。接着传来了一个男孩唱歌的声音，有人穿着木质的滑雪板从树林里下来了。再过几秒钟，他们就会转弯过去，从木屋的前面箭一般的穿过。如果速度快的话，滑行的人可能根本看不见他。一个小小的身影进了安妮特的眼帘，他拐弯的时候摆了一下身体，一层薄薄的雪在他周围飞溅起来。安妮特跪着挺起身子，把双手拢在嘴边，用最大的声音叫道，救命啊，停下来帮帮我。滑雪的人猛然向后转身停了下来，他摘下雪板迎着他向山坡上跑了过来。他喊道，怎么了？你是谁？你受伤了吗？过来的人正是吕西安，他上山去看望他的老朋友，回家路过这里，被安妮特的呼喊声吓了一跳。当他看清跪在月光中的是谁，停住了脚步盯着他，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看见有人来了，安妮特非常开心，根本顾不上在乎这个人是谁。在那一刻，他把一切都忘在脑后，只知道自己总算得救了。在他感激的双眼中，吕西安就像是直接从天堂降下来的天使，他伸出手抓住他的衣服，好像害怕他会跑掉一样。他用颤抖的声音哭着说道，哦，吕西安，我真高兴你赶来了，我扭伤了脚不能走路，我以为自己会在布道兹先生和太太回来之前冻死，你能带我回家吗？吕西安，我冷得不行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吕西安的大衣就披在了他的身上，吕西安在他身边蹲下，搓着他冰冷的双手。他轻声细语地解释说，安妮特，我现在没办法带你下山，因为你是个大人，我现在用的滑雪板带不动，但是我五分钟以后就会到家，然后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能带着毯子和大雪橇上来，那样我就可以把你送回家了。现在吕西安的心里突然充满了喜乐，让他想大声唱歌，又想大喊大叫地跳起来。他梦想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，他正在做对安妮特有帮助的事情，安妮特需要他，这回安妮特可能会饶恕他，并忘记他们之间那些恩恩怨怨了。安妮特用微弱疲倦的声音问他，吕西安，你不穿大衣不觉得冷吗？吕西安迅速地脱掉夹克衫裹在他头上，他甚至希望能把衬衫也脱下来给他，不过现在衬衫对他没什么帮助。他在雪地里飞速地滑行起来，全身上下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冷。他一边努力用最快的速度滑行，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。滑雪板快得像离弦的箭， 一眨眼就在安妮特眼前失去了踪影。吕西安心里充满快乐，忘记自己快要被冻僵了，跌跌绊绊地冲进了自己家门。妈妈看到她光着的胳膊和冻得青紫的鼻子，心疼地哭了出来。安妮特蜷缩在吕西安毛茸茸的大衣里，待在原地。吕西安大约要25分钟以后才能回来，这段时间他可以好好的考虑并决定不少事情。首先，他安全了。吕西安从树林中出来的正是时候，并听到了他的呼叫声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十分孤单，而实际上，站在门外的救主一直在关心他，并派了吕西安来救他。其次，他知道了吃闭门羹的感受，虽然不知道打开心门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，他不能再让救主继续站在门外边了。他把头抵在覆盖着白雪的栏杆扶手上，闭上了双眼。安妮特说：主耶稣，我现在打开自己的心门，对不起，这个过程用了这么久，你站在外边等候了那么长时间，请你现在进来吧。我很难过自己一直讨厌吕西安，请你帮助我爱他。假如我需要告诉他小马的事情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有足够的勇气。谢谢你派了吕西安来，让他找到了我。就这样，一直站在门外等候的主耶稣，现在进入了安妮特的心灵和生命。耶稣饶恕了他说过、想过或做过的一切错事，将力量赐给了他。在这件美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在旁边观看，连安妮特自己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那天晚上，在天堂里，安妮特的名字写在了上帝的生命册上，天使们也很高兴，因为地上又有一个孩子打开了心门，为救主预备了地方。安妮特想，我已经让耶稣进入我的内心了，现在我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，他抬头仰望着广袤的星空和伟岸的高山，想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。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群山自古就有，而且从未改变过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。在他们面前，他和他的恐惧看起来渺小且微不足道，毕竟眼前的这些事情马上就会过去，渐渐被人遗忘，但是山脉和星空会一直存在到永远。在山路的拐弯处，一个小小的黑影出现了，后面拽着个雪橇跑过来。吕西安又拿了一件大衣，跑得很着急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来吧，安妮特，我把大雪橇拉上来了，这样你就能够坐在上面，再过几分钟就能回到家了。吕西安伸出手来帮助他站起来，但是安妮特退缩了一下，他声音有点颤抖地说：吕西安，回家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小马不是被猫撞到阳台下面去的，是我干的。因为曾经你伤害了达尼，我不想让你获奖，我是故意要这样做的，对不起，吕西安。听了这话，吕西安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惊讶地看着他。奇怪的是，他竟然高兴地说不出话来。他并没有感到愤怒，而是觉得松了一大口气。安妮特也做过错事，如果他饶恕安妮特，很可能安妮特也会饶恕他了。当然，一匹摔碎的小马和一个小男孩摔断的腿根本不能相比，但是即使这样，这件事还是让他们的关系亲近了一些。吕西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，就沙哑地笑了一声，有点害羞地说道：没关系，安妮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饶恕你了，上来吧。 接着他把大衣围在安妮特身上，坐在他的前面，一起飞速滑下了山坡。等他们到了伯尼尔家的门口，全身已经披满了一路飞速行驶溅起来的雪花。安妮特用双手和膝盖爬上台阶，用一条腿站在门口，然而他却看到吕西安转身慢吞吞地往雪橇走去。安妮特已经打开了心门，让主耶稣的爱进来，也就意味着他向吕西安敞开了心灵的大门，因为他知道救主的爱从来不会把任何人关在外边。他叫道，上来啊，吕西安，进来看看奶奶，她知道是你找到我的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奶奶一看到安妮特，欢喜地叫了一声，跳了起来。她很着急，爸爸也很着急，上山去找安妮特了。奶奶注意到安妮特的脚一拐一拐的，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赶快帮助安妮特坐在沙发上，起身去找冷水和绷带。奶奶一转身，注意到吕西安害羞地站在门槛那里看着她。奶奶有些老花的眼睛能够很快读懂孩子们脸上的表情，像阅读打开的书一样。她在吕西安的脸上看到的是真正的悔恨、无言的祈求、羞涩的盼望和刚刚萌芽的勇气，这是她从未在其他任何孩子的脸上看到过的。奶奶把两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把她拉到温暖的火炉边，慈爱地对她说，欢迎你，我的孩子，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些东西吧。